其实这次和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念这个耶利米书啊，是我的个人的荣幸啊，因为这本书实在是对我来讲非常贴心的一本书。一面在读了这不知道第几次，一面在读，一面在流泪的来读这本书。耶利米书是一本蛮特别的书信。不是书信，这个先知书啊。那在这个先知书里面算是非常的特别的一本啊。那我今天呢准备有十堂课来讲这个耶利米书啊。但是因为我三月中间有一个礼拜不在啊，所以也许会变成九堂啊。但是我答应你们一定会把这个讲义的大纲留给你们。做个参考，这个绝对是你们自己靠圣灵的感动去了解的比我会更多啊。耶利米书呢，假如你后面我给了教会的这个 office 啊，就这个十堂课的这个题目都在这里。因为是耶利米书篇幅也比较大哈，这有52章啊，看起来比较累啊，更糟糕的就是这个不是按照次序来讲的哈。所以呢，我姑且就说你一个礼拜读5章啊，那最后一个礼拜多读2章，所以你大概可以上完这10堂课的话，你可以把耶利米书念完啊。但是by no means 这个你每次念的5章就是要讲的哈。那事先假如你有这个大纲的话呢，你除了你念应该念的5章之外，然后可以跳过去念，就说那个礼拜要讲的。好，那所以本来以前都有这个留这个家庭作业，不过我第一次的试验的结果呢，好像不是很好，就只有3个人交作业哈。所以我不说我很容易被 discourage， 但是我也是有自知之明哈。所以呢，我现在变成 open 啊，就说假如你真的这卷书对你很有冲击力的话，我盼望你写一些心得啊，写一些心得啊，不是为我写的啊，是留下来为你自己的，因为。盼望我们读完一卷书以后这卷书什么地方真的抓住你的心这是蛮重要的一个也是一个操练，让我们把自己的感受能够写下来大概只要一个 page 左右一个 page 左右。所以我再三强调，这是 voluntary 是完全是自愿性的，只要你觉得愿意写的话，感谢主你不写的话，我也不会觉得很失望或者很生气哈。好，那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今天再次恭敬地来到你面前，愿主你今天早上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主啊，真是借着你的话，你不单单在当时差不多27个世纪以前你向人所说的话，你今天仍然要向我们今天的族内的人要来讲话。主，我们这时候只有一件事情，就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讲的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第一堂课呢，我盼望就是说把耶利米书做一个很梗概的一个介绍因为单单要介绍这个耶利米书一堂课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就很梗概的介绍。那我也盼望就是说有些详细的资料我希望我能够留在讲义里面，我就不讲了那把我自己神怎么样感动我的那一部分，我愿意跟弟兄姐妹多花点时间来分享。那首先我们讲到耶利米书，我是很喜欢耶利米书的这个，所以我先讲明我有这个 bias 在里面那所以你心里也有数。因为对我来讲，耶利米书是一个写在一个非常的时代，这个非常的时代就是说一个国家民族面临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候，可惜的是老百姓不知道，当政的也不知道，那些神所拣选的做祭司这些人也不知道，就是在这个非常的时代里面，神拣选了这个耶利米，传了一个当事人所不喜欢听的信息，而且他明明知道会面对很多的抵挡的一个时候。假如你是耶利米，你做不做？你做不做？对我来讲，是一个现代的时代里面，我们做一个忠心于神话语的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面临同样的问题。你讲的信息你知道人不喜欢听的，而且你知道你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你这个时候选择是面对当前的这个局势，你是去整天分析这局势应该怎么样去 去扭转呢，还是愿意听神的话。我一直强调在 pulpit 上不应该讲任何 political issues， 但是我最近有点忍不住，就是我们面对国家危险的时候，你是去玩弄政治手腕呢，还是愿意听神的话？下面我不愿意多讲，这不愿意多讲。那真的一个真正能够在神面前能够面对我们目前的难处的，是听神的话，而不是去面对去玩弄去操作一些政治的 issue。这是一个国家民族社会要面对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呢，对我们来个人来讲的话，我们做一个神忠心的仆人，是注意人的反应呢，还是忠心于神的呼召？是注意人的反应呢，还是忠心于神的呼召？这个是耶利米给我们一个非常明显，而且非常对我个人来讲，对我很大的冲击的一个例子一个榜样。那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里面，我以前好像也跟各位分享过，其实我们读先知书，查考它的历史，查考它的背景都很好，这都很有用。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实际上常常透过先知书，我们看差遣先知的神他的性格。所以在读先知书背后，其实我们更应该注意看到的是在先知书里面所彰显神的性格。那在耶利米书里面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这个背后神的性格是怎么样。我也常常在回来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屡试不爽，我常常读到耶利米书里面看见神的性格的时候，我真的是一面流泪一面在读，真的一面流泪一面在读，而不是说感慨，乃是感恩，乃是感恩。所以在先知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他所彰显的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这是看到神的这一面。同时也在这个先知书里面让我们看见先知书里面这位先知他的反应，先知的反应。那我在这里要为先知耶利米这个打一点抱不平哈，常常人家一提到先知耶利米，就是他是个流泪的先知，好像是个弱子但是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他不是一个弱子，他是一个非常有感情丰富的这样的一位先知，他是有血有肉的一位先知，不是站在高高上面这宣讲一大堆以后，然后他跟这个宣讲的对象的百姓不相干的，他不是的。他不但宣讲神的信息，他活在这个信息的里面，他和他宣讲对象的以色列百姓一起生活的，这是一个对我们今天一个做神传话语的人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这个 message 不是单单给别人的，乃是让这个宣讲话的人和这些百姓一同经过。那以后我们会慢慢再更多的提到耶利米他传讲了这样子的这个非常不受欢迎很痛苦这个信息之后，他不是说我躲到一边就变成一个好像超然的一个地位，他不是的，他活在他们的中间。甚至到耶路撒冷王的时候，巴比伦的王很欣赏耶利米要给他很多的优待的条件，他选择一个什么留在耶路撒冷和这些百姓一同经过这个家破人亡的这个困境。所以耶利米是一个蛮了不得的一个先知他一方面是会流泪的这个对我来讲实际上是表现了神的一部分的性格神对看见他的百姓堕落离弃的时候很难过的耶利米好像有神的这个性格跟他们一起来流泪，但是他在这流泪当中不是一个软弱的流泪他有他这个坚韧的一面，他所面对的这个挑战，面对的反对，面对的被人家的藐视，他并没有气馁并没有气馁。所以他不单单是个流泪的先知他是一个非常坚韧的先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位先知。所以当他面对的神给他一个所说的信息是明明确确知道是不是人所欢迎的，而且他的工作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注定失败的而且是被人家觉得你传了一个很不合时代的一个信息，但是他甘愿做一个孤单忠于神的一个先知这个 对我来讲是一个耶利米书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地方。好，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耶利米书他的这个作书的一些特征啊。我想这里面我稍微跳一你上过上次的主日学，你知道我是永远讲不完的哈、啊，所以假如讲不完，我们就姑且就停在讲在哪里就停在哪里哈、啊。那耶利米书我刚刚提到是一个不是按照年代记载的啊，所以看起来是真的比较困难啊。它实际上是好像不连贯的啊。那大致上我留在这个讲义里面呢，大致上你可以分几个段落啊，几个段落。那一个呢，就是说它从第一章很明显是它的一个序啊，所以耶利米书算是很先知书里面很特别，他对他自己介绍蛮多的一本书。所以第一章是一个是他的蒙讲了他的蒙召，也可以讲了说是这整本书的一个序。然后从第二章一直到第25章呢，是他的信息啊，他的信息。但这里面也不是那么明显啊，从第二章到第6章啊是比较有条理的啊，这样子来叙述啊。但从第7章开始就开始跳了。所以说第7章、26章、36章是讲一回事情，所以从另外角度来看呢，耶利米书它是也可以说是一个 topical， 是一个主题性的一个叙述，然后21章、20到23章是一个段落，然后呢从26章一直到45章是整个是一个这个一个记载记录下来的一卷啊，就是所谓八录啊，他的秘书叫做八录啊，八录的把他的这个传讲的信息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大的段落。那在这个里面呢，也分了很多小的一个主题的段落啊，比如30到35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段啊，然后36章到45章又是一段啊，那这是八录的记载。那最后有一段就是46到51是论到各列国的这个啊，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段落啊。那52章啊，实际上是一个附录啊，是一个附录。那所以假如你在读耶利米书，你想要找出一个时间性的连续性的话，那你会很失望，也许而且会很痛苦啊。所以你先心里有个准备，你读的时候你知道，一发现他的口气也不一样，什么不一样的时候，你发现啊，他记载的是不同一段的事情啊。那其实先知书有一个特征了啊，先知基本上大部分的是好像孔子说述而不作哈、啊，只是讲他不记载的啊。那耶利米也不例外啊，所以呢，他很多时候是他的讲章啊，所以你会发现在这里面呢，奇怪，这边讲了，前面我好像也看过啊，那你就发现传道人有这个现象，就是说他是讲章嘛，所以他常常神给他一个信息啊，那他这个主题他会常常重复的，因为这个信息就是信息嘛，他会重复的啊，所以你在这记载的时候，你不要稀奇，他啊，同样一个主要的信息，它里面例子可能改了一点啦、啊，或者、做传道人，我想你都会有这个经验啊。你这个行给你信息，你在这个教会这样讲，到教会另外教会也是讲这个信息，但它里面例子啊什么会有一些改变啊。你在耶利米书里会发现有这种情况啊，有这个情况啊。但是呢，在八录的记载里面，他就会把他以前的讲章呢，把它收集起来啊，把它记载下来。所以你读这个讲章有一个困难呢，就是怎么样呢？除了信息会重复之外，你会发现你记下来的讲章，你不能够描述当时讲道人的这个语气啊，你懂我意思啊？所以有时候你去看讲章的时候，不如去听，或更不如去看啊，因为当时他的这个讲章里面他的口气和他的动作在讲章里有时候琢磨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有这个困难，就你要揣摩这个当时耶利米讲到的时候这个口气啊。那有个例子呢，就是在第6章第14节，他说平安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那这个有很多人翻译，我比较喜欢现在新的翻译，他说平安了，平安吗？啊，实际上是耶利米在挑战你们这些假先知，拼命在那说平安平安啊，这个我们只要有神耶和华的殿，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哈。他说其实根本没有平安啊，所以类似这种你读的时候，就是要有一点圣灵的感动我们啊，能够 跳进这个情况里面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把这口气啊这个读进去的时候会有些不同的感觉。啊，那这里呢耶利米书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说耶利米遇见一个困难，当他在圣殿里面讲道以后，他受到逼迫，甚至那个王要把他的拿着书卷都用刀割了以后丢到火炉里烧掉啊，所以他后来他不得不怎么样，请他的秘书巴录把他记载下来啊，这就是为什么耶利米书里面有这样子的情况啊，就说要把他讲的信息记录下来。那后来他不能讲，巴录可以拿着他的这个奖章可以站在很多人的面前来讲啊，这是他当时为什么会有耶利米书这样子的一个记载，有特别记录的这样一个情形啊。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啊，有很多很复杂的这个文体在这个整个这个耶利米书里面。首先它有很多诗啊，短诗，这个诗特别是耶和华的小谕啊，都是用诗体写的啊，这个有它一个历史的背景啊，因为在古时候的人啊，耶和华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一个神的这个传递信息的人嘛啊，传递信息人。但是在古时的时候呢，常常有报信的人，报信人来不说嘿我说什么呢，他就说我的主人说什么什么啊，这个是很习惯的一个方式。怎么样的传递一个主人的信息呢？就是说我主人告诉我说，下面叭叭叭叭叭讲了很多，讲报告完了以后他就走了，他是一个报信的人啊。所以在耶利米书里面也有类似这样啊，先知是一个神的报信的人啊，所以他会说耶和华如此说，下面他就传讲了信息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觉得不太习惯，这当事人就很习惯，因为报信的人本来就是说你的主人要你讲什么你就应该讲什么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常说耶和华如此说啊，然后就说这是耶和华说的来做结尾啊，所以是一个形式是用诗体。那第二个呢就是奖章啊，那在这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奖章，第七章、第八章、十一章里面都有奖章的这个形式啊。那第三种的文体呢，就是好像一个回忆录，用一个讲道开始，然后回忆当时他所遭遇的情况啊。这个从26章到45章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这个回忆的回忆录或者传记性的这样子的这样记载。那在耶利米书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文体啊，也是我很欣赏的一段文体，就是他的自白，就是他的自白。英文有时候说他的 confession 哈，这个 confession 好像认罪，这个不完全认罪，是他把他心里面的话掏出来跟神直接讲的啊。我是很欣赏这样的记载啊，因为凭良心讲，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 get stuck 的时候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好像是 get stuck 啊，就好像在一个困境里面。那耶利米就有这个 guts， 他就把他心里这个难，这个其实我到后来以后我们有机会讲的蛮难听的话敢跟神讲啊，他是一个很坦诚的人啊，这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啊。因为我有没有 get stuck 的时候，当然有啊，但是呢耶利米给了我一条路，我跟神来讲，跟神来 argue 啊，他甚至于会去 accuse 神去向神控告啊，不要笑，在诗篇里面很多这种文章啊，这个给对我来讲是一个 escape 啊，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面对的难处的时候，我们会有时候觉得很丧志，会觉得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常常被一个外面那个壳子包住，我不敢跟神去 argue， 但是耶利米给我一条生路，我敢跟神去 argue， 神啊我就是搞不懂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但我盼望以后有机会我知道我的选择里面有一堂课是讲这个啊，对我讲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信息，就是从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的，它让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的内心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世界，只是有时候不大敢讲就是啊，但是他就很坦白的讲出来啊，而且他在祷告里面怎么样的挣扎，好像跟神在角力。其实圣经上讲了好多，你记不记得雅各有没有跟神摔跤的？有啊。先知里面有没有跟神 argue 的？有啊。 约伯有没有跟神 argue？
有啊。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在主里面的人都会经历的，啊，所以这实际上是给我们一个释放。神 ，He's big enough， 我们的神是大到一个程度，他能够 take 我们这些跟神面前的这些 argue， 啊，但是你会发现，每次跟神 argue 之后，他怎么样，都会从神里得到答案，都会从神那里得到答案。这实际上是一个我们的心路历程也好，灵命的历程也好，是一个很大的突破的地方，啊，所以啊，我多讲了一点啊，我对耶利米的自白这些记载，我非常非常欣赏。好，那耶利米书我们也知道是很麻烦的一本书呢，就是它这个有两个版本。我们现在和合本和大部分的英文的翻译的本都是按照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版本啊，但是我们都知道旧约有一套希腊文的版本，就是叫做74译本。74译本和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关于耶利米书里面差别非常的大啊，篇幅少了很多，次序也不一样啊。那这个留着我们见主面的时候问神到底哪本是真的哈，但是这既然都留下来这个给我们，我们让大家知道有这件事实。好，那我们这个大纲呢，我们暂时到这里为止啊，我稍微停一下，有没有问题啊？也许问得太早，因为会有很多的问题哈啊。那这个对于整个耶利米书的一个梗概的了解啊，我想主要的就是我们知道它的这个记载上的这个难处啊，我们读的时候能够了解啊。我很愿意就是说再重复一次，就是说我们读先知书重要的是要看先知书里面所描述的神啊和人怎么样来回应神啊，比去把这个历史啦背景查得更清楚啊，对我个人来讲啊好像更重要。因为我们要从这个里面能够 get the message。 好，那下面我们今天讲到第一章啊，也许我们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很快的把这个第一章来念一下。好，那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很快的来读哈。耶利米书第一章说，便雅明地亚拿图城的祭司中希勒家的儿子耶利米的话记在下面。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从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在位的时候，直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在位的末年，就是11年5月间，耶路撒冷被掳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常临到耶利米。第四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我已晓得你未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道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了，我今日立你在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耶和华第二次临到我说，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哪，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按座位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周围攻击城墙，又要攻击犹大的一切城邑。至于证明一切恶，就是离开我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所造的，我要发出我的判语攻击他们。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 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慌。看到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固坚城铁柱铜墙，并全地与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是刚刚讲了第一章呢，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序讲了他的怎么样的呼召和神的呼召的本质首先我们很快的看他的背景这个先知耶利米的背景，他实际上是一个祭司的家族出生的他所出生的地方呢离开耶路撒冷很近很近呢，他就他知道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但是也够远，他是一个乡下人也许现在说是所谓的 suburb 住在这个近郊的一个人所以他也对乡下的事情知道了很多所以你去看他后面的描述，用了很多乡下人才懂得这个描述的中文跟英文都翻得很文雅照原文的翻译的话，它里面是非常粗俗的乡下人的话非常的露骨这个有的今天的这个翻译的不大敢那样翻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的背景就是如此所以他能够很实施乡下人的好处，我很喜欢乡下人就是怎么样，他这直讲的城市人这个太多的遮掩，这个太 sophisticated 很多事情都不敢直讲这个耶利米不是这样，他可以敢直讲那就是因为他有祭司的背景所以他知道祭司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为这个原因，他对当时的祭司有很多的责备祭司除了献祭之外，最大的一个责任是什么？按照神的话去教导百姓，按照神的话去教导百姓那因为他有这背景，他明白祭司的职责是什么所以他对祭司的这个责备很多的。那他所处的时代呢，也是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时代他实际上是处在这个犹大国最后的这40年到50年的中间所以他从这个约西亚改革宗教改革的这个末期开始起，一直到犹大王国他经过后面这所有的这些一共有5个王和1个省长这段时间那这个时候是以色列人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就是说就夹在大国的夹缝的中间所以当时的人呢就很希望用一些外交手腕这个合纵连横的方式让这个犹大国能够苟延残喘，但他们忘了一件事情，他们的存活他们的兴旺不是在大国的手中，在谁的手里面？是在他们的神耶和华的手中。祭司这些文士这些宗教的领袖国王就没有看见这件事情以为是要运用很多的手腕才可以让国家能够安定，其实他们忘了最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忘了来依靠神。这个话很容易说，我们自己在今天生活的社会里面我们也常常会，我们的工作可能卡在2个大的这个 manager 或者 VP 的手里面，我们以为要去用很多人的手段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可以好，但是我们忘了我们是谁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子民很容易忘记的一件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神在这里就是要提醒在当时的国家那我昨天在跟师母讨论这个事，其实先知书实际上是对教会对信徒来讲的不是对外邦人来讲的是对教会和信徒来讲的话，所以就是有耳可听的都要听这真的就是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的话。那他处的时代呢是约西亚宗教改革这个对约西亚改革的这个看法有不同我听了余弟兄的讲的，他很喜欢约西亚的王的这个传道人知道那他很少提到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很少提到有很多原因，今天我大概没有时间来讲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改革之后没有 long lasting effect， 就是说有了一些改变，但是老百姓里面心没有改变所以他以至于还留在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困境的里面 那同样的，因为他的针对的信息是不是约西亚时代，乃至后来约雅敬这时候的一些败坏的时代里面，所以他就比较少提的以前改革的结果，而是把这个神要给他们的这个警告带出来。你知道他给的耶利米给的信息是很惨的，每个人听到都会觉得这个人这是个叛国的，是个不是汉奸，是邮件啊，基本上是一个叛国者。他要怎么样？他的信息是要叫他们怎么样？第一个你要亡国的，第二个你亡国以后你要乖乖的跑去这个巴比伦的，要在被掳的地方要安居乐业，要定下来的啊。这个在当时实际上就是跟当时的所谓的神学是完全冲突的。完全冲突的啊，所以他基本上是给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信息啊。但是呢，最后神的话真的是实现的啊。那这里有几点，在还有20分钟的时间里面这个有几点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单单在第一章里面可以让我们看见的。首先是神主动。是神主动来呼召这个耶利米啊，他就讲了，他说我未将你召在腹中啊，下面讲什么？我下面有个字，我第五节，我已晓得你啊，就是说我还没召你的时候怎么样？耶和华神已经认识耶利米，然后呢，你未出母胎，我怎么样？也是个已字，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换句话说，这件事情临到耶利米的时候他第一个发现就是说他知道是神主动来拣选他的是神来亲自来拣选而且在还没有出生以前就已经把他分别出来的而且是认识他的。那这一点对耶利米讲是蛮重要的，而且对我们今天的人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这整个的推动的动力是从神开始那我们也知道神要召谁就召谁这是完完全全神的主权是在操持在耶和华的手中的那他当耶利米被呼召之后，他也有一个很明显的自己的自我醒觉他就回答说什么呀？他说我是年幼的。等等我会解释这个到底说我是年幼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神呼召的时候呢，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做什么的，乃是神要呼召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那在这里耶利米他会被呼召出来，他是做怎么样的先知呢？他是要做列国的先知。那这列国的先知其实有两个 implication 有两个让我们要了解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说，耶和华神不单单是犹太人的神，他是全世界各国的神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在先知书里面论到列邦，论到外邦所以不要让人家忘记，就是说耶和华神不是单单 只管以色列人的，他是全世界宇宙的神所以他的权力根本超过以色列这个国家。那对以色列人来讲也有一个 implication， 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只顾到就是说我是以色列人，我是神的选民对外邦事情他不看重。那在这里也让这些以色列百姓看见神拣选耶利米出来，他不单单为了以色列国，也是为了列国以色列的这个自己把自己围在一个圈圈里的这个危险性那也很我们也很容易的留在今天基督徒的圈圈里面我们常常自己把自己围在一个范围里面神是我们的神神是我们某个差会的神神是某个教会的神我们很容易限制在这个范围里面。但是神在这里差遣耶利米，他超出这个范围 他是一个列国的神，列国的神啊，所以今天把他叫出来呢，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好，那当这样子的信息给了耶利米之后呢，耶利米的第一个回应，他就说：“我是年幼的，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年幼这个字呢，在犹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年龄蛮宽的。从这个整天要要糖吃的这个年龄，一直到还没结婚的单身汉，都可以叫年幼的，所以他年龄的范围蛮广的，所以可以指到这个少年人或者这个还没结婚的人都可以叫。那其实更重要的他要更要讲的一件意思呢，就是说我是一个怎么样没有经验的，没有准备好，没有经验的人。那在这里你说耶利米是说推脱也好，或者胆怯也好等等都好，我是觉得讲这样话的人实际上都站在第三者来讲，我是觉得没有道理，很抱歉，我觉得没有道理。假如你是耶利米，神把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等等后面他要传讲的信息都告诉耶利米了，假如你面对这样子的呼召，面对这样子的信息，面对这样的困难，我请问你，你的回答是什么？所以耶利米的回答就是 very reasonable。 当我们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你说哎，没问题，我已经好了，可以上前了，假如真的这样回答，神说不定我后悔了。真的，耶利米所面临的这个 task 这个使命非常艰巨的，所以耶利米这个回答是非常合宜的。他说我没有经验，会胆怯的。所以当神把一个工作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矜持，有这样子的 reservation 啊，有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实际上是一个蛮合宜的一个考量啊。因为神要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我不能啊。一个服侍神的人在自己里面常常觉得我能的话，其实是个危机，是个危机。那神在这里呼召耶利米，耶利米很明白的一句话，我不能做。那在历史里面还有一位也觉得我不能做的是谁呢？摩西。有人就说这个耶利米有点是跟摩西很多地方很类似的。摩西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应该有一个 proper perspective。就是说当耶利米面对这样大的这样艰巨的一个呼召的时候，他说哎呀，我没有经验啊，我是个年幼的，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啊，是个非常有自知之明，而且是很 appropriate 的一件事情。那神也很有意思，你会发现没有，神也明白，他就说呢，他不是说啊算了算了，你我再选另外一个人啊，他不是这样。神知道他怎么样说呢，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呢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啊，就跟摩西时候也是一样啊，这个神耶和华神对摩西讲了类似的话啊，他神召我们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保证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他保证了两次，保证了两次，他第八节跟十九节他保证两次，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要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怎么样的保证呢，就说你不是一个人，你去传这些信息我也知道很困难，但是呢我保证你，耶和华我会和你同在，会和你同在。那而且他给他一个很特一般的解经家同意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说按在他的口上他就能够说耶和华要差遣他所说的话啊。所以神有时候在一个被他呼召的人身上，他有时候会做一些工作，让我们在他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有确据啊。一个被神呼召的人，去特别上个礼拜我听到你很多人做见证，我很感动啊，这个实在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的福气啊。那这是第一步啊，从呼召说前面有没有难处，有的 而且还不少，也还不少。但是谁有应许，就是我一定和你同在，我和你同去，你不要怕，你不要怕。而且常常会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给我们很多的 reassurance， 不是 assurance， 不单单是保这个 assurance 的保证哈，而且是重复的保证，让你切切实实知道是我招你的，是我要你说的，这些让你清清楚楚。那耶利米在这里不例外，那招了之后呢，他就把信息，他要传讲的信息就告诉他了，他整个信息的内容呢，好难了哈，他的就是要怎么样，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这个信息很特别，先要拆，然后怎么样，再建造。他用了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很喜欢用交叉的方式哈，就是前面讲的这个负面的，就是你要去拆毁、毁坏、拔出，后面就叫栽植和建立。那他用了两个方面，一个是拔出跟这个这个毁坏呢，是讲的植物，你种了一个东西不好的，你要怎么样，要把它拔出来，然后呢把它放在一边，让它去枯死坏掉，就是说要死透要死透。另外呢是讲的建筑方面，它建筑方面要讲的是怎么样呢，要拆毁，然后呢倾覆。拆毁就是说已经有的建筑植物要把它 打掉，倾覆呢是不但要打掉，要打得粉碎，换句话说要彻底。但是信息很奇怪，为什么要先要有负面的拆毁，然后才来建造和栽植呢？那以后我们就会慢慢知道，因为犹太人当时有很多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观念、错误的依靠，这个虚假的信心，这些东西如果不把它铲除掉的话，你真正的神的建造、神的这个栽种就不能够好好的长。我是很喜欢做家里院子的人这个师母常常说，这个你不要讲太多，这个因为我是常常自己很 frustrated 的时候就去做院子，所以假如看着院子里花长得很好了，人家以为你整天很 frustrated 但是我真的很 enjoy 做院子的事情。你在喜欢做院子里你就知道，那些野草、那些坏的东西，你不把它真的清干净的话，你种的东西很烦的，它里面常常就混杂在里面一起长的。这样你种过花园，你才知道这个很 frustrating 的事情。在这里给的信息就在这里，一个要真正的恢复的，一定要旧的东西要拆毁的，而且要拆毁的彻彻底底的。那新约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教导，对不对？我们的老我不死透的话，我们新的生命不会长好的。那在犹太人当时的神要给他们的信息也是一样。为什么神要让他们被俘虏到外邦，流落了70年？他的目的就是要把旧的这些东西要完完全全撤毁，不但要拔出，而且要毁坏；不但要拆毁，而且要倾覆。讲得很严重，就是说你要把旧的东西要很彻彻底底的把它除掉，然后才来建造，才来栽植。神要做的，这是他的信息的中心。那所以神的信息，他的最终的目的是要建造和栽植。神不是 enjoy 去摧毁，乃是你要真正的好的栽植，你一定要先要把它旧的枝要拆掉。所以他的拆毁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建造，能够栽种。那这个时候呢除了给他信息之外，然后呢耶和华神就问他说，你看见什么看见什么？那这里一般相信就是他看见异象。那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耶利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这个异象，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常常有时候对看异象把它弄得很玄这个好像很神秘。他看的东西很简单嘛，一个锅子，一个杏树枝，杏树枝根本在当时很普遍的。 很普遍的啊，在我们在这里很好，这个北加州有很多这个樱花啦，这些樱这样，你一到春天你就看到樱花开得很好，很普遍的东西。神常常圣灵感动我们，就从你平常很容易看到的东西里面，你可以看出 different meaning， 看出不同的意义。在这里面信实之也是一样。那在这里呢，就说这个犹太人有他这个玩这个文字的这个 trick 啊，就是说这个双关语啊，我们翻译成任何其他语言就看不出来。信数字是怎么样？信数是在犹太人在很常见到的一种树，它冬天的时候就枯得干干的，什么都没有，每一根枝子好像是枯枝，没有生命的。但是它是怎么样？春天第一个开花的，春天第一个开花的。所以当他看见信数字的时候呢，他会想到以色列国好像现在面临的问题很困难，就好像严寒的冬天一样，好像失去了生命啊。但是当神要恢复他的时候啊，就好像信数在春天一来的时候就可以恢复的啊，就可以恢复的。耶利米也可能想到自己，我现在好像什么都不会啊，我年幼的，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么大的一个题目，这么严重的一个宣讲的信息。但是神在我的里面，就好像信树到了春天可以开花一样的。这个是让耶利米就看见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信树枝，让他能够想到的。主耶稣也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你们不要忧愁，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天上的飞鸟谁看不见，谁都看得见，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见飞鸟，能够想到神的天父的供应呢？啊，就是在这里啊。所以常常神可以，圣灵可以感动我们，见到很周遭很普通的一件事情，让我们想到神他在我们身上的一个 deeper meaning 啊。那在这里呢，信述这个字跟后面他讲的神要留意保守，保守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只差一个音啊，所以这就是所谓punk啊，就是这个同这中文也有这种写诗这种用文字的这种 game 啊，它这是双关语，就说嘿，你看见是新数字吗？啊，这叫 shakat 这个字，保守呢叫 shakat 啊，希伯来文没有母音的，它都只写子音，然后母音是用标音符号标出来的。所以你看起来这个字两个字完全一样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你看见信数字吗？那神的另外有个意思就是怎么样？我要保守，换句话说，我讲的话我一定会保留的，一定会让它成就的。这个意象对耶利米很有帮助的，就是说你不要怕，你传讲的信息很严肃而且很困难的，但是有我耶和华神在这里，我一定会保守，我讲的话一定会成就的啊，一定会成就的。所以这个意象给耶利米是一个 assurance 啊，是 assurance。你会发现，真的，当我们真的很忧郁、很恐惧、战惊的时候，哎呀，神就一样一次一次一次来让你知道，我就在你的旁边，我与你同在啊，让你看见意象，让你做这件事那件事啊，这你就体会到神多好啊，你会体会到神呼召一个人，他在旁边呵护的多好。那下面就给他的 immediate 的一个信息，就是啊，以色列人有祸了啊，这个祸患呢是从北方来的啊，给他看见一个什么呢？一个烧滚了开水的这个锅子从北边向南倾倒啊，这个谁都知道，这个烧开水的这个锅子倒出来没好事啊，所以是一个让他一看见就能够了解的，就是说有灾祸、有审判会临到以色列百姓。而且这个审判呢是从北方来的，那这个信息你传给别人啊，当然没有人喜欢听的。那在这里呢啊，他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啊，最后啊这个第十七节以后呢啊，再给他的一个 assurance 啊，就说你就应当，所以呢你就应当束腰，表示要有行动啊。我们现在这个中国人讲是撩起袖子来哈，这个就是你要做事情啊。那他们就穿那个衣服，至少把腰缩起来， 才能够做事情。换句话说，你现在我给你这些信息了，我也给你这么多保证了，你现在要起来啊，要把这个信息传出去，要告诉这些百姓啊。但是我也知道告诉这些百姓呢啊，这百姓的反应不太好啊，会不好的啊，所以他告诉他你不要惧怕，免得呢我让你在这些人的面前上当。那而且会告诉他你会预见到的一些困难是怎么样，是非常大的困难啊。他说我今天要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啊，他说我会来兼顾你的啊，我会兼顾你好像一个坚固的城垒铜墙铁壁一样的那样的牢固。为什么要我会担保我要兼顾你成这样子呢？因为什么样，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哇，这个所有的人都在里面，这些人要干嘛？这些人都要反对你啊，都要反对你啊。第四九节，他们都要攻击你，但是呢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他最后再来这个再来保证他一次啊，我给你这个信息，你会遇见的很强烈的这个反对啊。那以后面的经文我们就可以慢慢看到啊，的确他连他自己本家本族都要来反对他，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但是他说我会坚固你，好像铜墙铁壁坚固成一样，而且我保证我会你同在。那虽然耶和华会保证他同在哈，那后来有一段经文你会发现。他也会受了很多的屈辱，以后他会在神面前抱歉抱怨说你答应我同在的，现在你在哪里啊，会有这样子的哈。那这个留着以后我们再来看啊。唯一的我盼望各位就是说，以一个满怀这个有感情的来读耶利米书啊，你会发现你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看看耶利米书里面所展现出来这位神的慈爱和柔这个里面的这个对百姓的这个恩典啊，你会很感动的啊，你会很感动。好，我们谢谢各位，我们讲到这里。